好，咱们再一个小时，就结束了。下边呢，咱们就把那个就是四家行位，四家行位这只介绍了定，就是说四家行位是都是在定中修的，这个定的名字。印顺定也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印前顺后，前边是干什么呢？暖胃顶胃啊，是去锁，就是咱们前边不是说由能认识的心他所认识的一切法，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啊。暖胃顶胃啊，就是去这个锁，所认识的一切法，也就是空五蕴、空十八界、空这个凡夫所知的一切法。你在前头达到顶，把这个所知一切法都空掉之后，到这个忍位是干什么呢？印前，印前边说没有锁，就是说只有心没有锁，只有心没有锁，就是只有能认识的心为实，三界为心，没有心所认识的一切法，心所认识的一切法都是空，确定这个了，认定这个了。顺后说那五蕴都空了还顺什么后啊？顺后就是这不是说只有心，只有能认识的心没有所认识的法吗？这个时候你还见不了道，因为你还认为只有能认识的心就是还有一个唯识想，就是唯有识，没有识外一切法，印证这个了。顺后就是什么呢？把这个能认识的心也舍弃掉，把这个唯识想也舍弃掉，一刹那就到实际，就达到了世间果位的最高位。这个呀都不用你考虑，这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就是你前头修行修行，只要暖位一达到顶位，这个都是一个自然的，就好像自动的程序一样，就是见道。这只是给你介绍这个见道的这个过程，顺序是这样一个顺序。实际上你的功夫都在哪儿呢？都在暖位修止观，说都在定中，在定中干什么呀？在定中观四寻四观，这是定中想的内容。就是四家行位在暖位，观什么？观四寻四观。现在我们把这个四寻四观介绍一下，就是说你现在学的一切佛法，你现在听的一切道理，问问题搞清楚，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最后能做四寻四观。这个四寻四观的道理你很明白，然后呢你做四寻四观就能见到。四寻四观是观什么呢？观名义自性差别，观这四个。观就是四寻四，就是寻四这四个。寻四就是思维琢磨呀，就是在这想，想这四个。下边我们讲就是怎么做这个观啊。第一个是明，第二个是义。这个你在定中怎么思维呢？就是世界上的一切法，不管是五蕴还是十八界啊，都可以归成两个字，就是一个明一个义。名义两个字啊，就可以把五蕴十八界，就是世界上一切法都概括了。世界上一切法无非不是名就是义。下边讲什么是名。名呢就是名字，名就是名字。你比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桌子也有名字，黑板也有名字，名字就是名，就是指的这个名字。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名字所指的那个东西，或者是名字所指的那件事儿。因为你要说东西，有的这个名字指的不是东西。你比如说赛跑，赛跑这就是赛跑，也是一个名字，是一种运动的名字。它指的是那样一件事儿。所以呢，这个义啊，就是名字所指的那件事儿。事情的事，用这个事儿比较好。你也可以说桌子，桌子就是指的这个东西。 世界上一切法呀，可以归这么两位，就是不是名就是义。这个你去想去，你说还有你比如说这个名啊，不光是名词，你比如说走，走是一个动词，走也是一个名字，走是那种运动那种动作的名字，哎，所有的语言都可以说是名字，哎，什么黄色白色这也可以说是名字，哎，它也每个名字啊都指的一件事儿。世界上所有的法都可以概括这两种，说定义好了啊，我知道了，名字都指着一个事儿。说怎么这个观想呢，我们就是要把它空掉。说怎么空掉呢，首先我们来想名字，先来空名字。说名字是什么，名字呀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名字就是我们意识当中的一个妄想，就是我们意识当中的一个想法。你想一下，你的名字是什么，那就是你这个爹娘啊给你就是随意起的，他们愿意起什么起什么，起什么都无所谓，反正给你弄一个号就完了。哎，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孩子生了，这个他爹想让他这个茁壮成长，起名叫大牛。哎，这就是那个孩子的名字。说这个名字是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客观存在，不是客观存在，你上哪儿去找他的名字去，你上哪儿找他的名字去，哎，他就是脑子里的一个想法，他爹想啊就给他叫大牛吧。说哎，户口上有他名字，你看户口上写着大牛，咱们这样说，户口上写着这两个字的时候，这个户口放在这儿，这个两个字啊，就是那个白纸黑字写的这几个笔画啊，这不是名字，哎，这叫什么呢，这叫墨汁儿，哎，底下的白纸那叫白纸，它不叫名字。说什么时候才叫名字呢，只有一个人来这儿一看，说哦，这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在思想上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的时候，他才是名字。如果要是没有人在脑子里产生想法，就在这个纸上写这么两个字，那跟那个地上的那个脏东西是一样的意义，那根本不是名字。我举一个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山上看到一个石头上啊，那个石头上有花纹啊，比如说那个石头的花纹啊，哎，比如说是这样的，很自然形成的。有人就说，哎，那个山上那个石头上啊有个山字，哎，人们就都去看啊，然后就建立了一个景点啊，说这个这是这个啊上边有一个山字。我们就举这个例子，这是不是山字，咱们人们都知道根本不是山字。那为什么人们说它是山字呢？那只是人们说它是山字，人们认为它是山字，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字，是不是一个名字，必须有人去说它是一个名字的时候，它才是名字。所以说呀，就是白纸黑字写上几个，白纸上写几个黑道道，那不是名字。你写了之后，你扔到这个扔到那儿去，那不是名字，那就是废纸。哎，什么时候它才是名字，只有一个人想说这是一个名字，这才是名字。比如说有一个人看了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我们美国朋友吧，他不认识这俩字，他一看呢没什么感想走了，你说这是名字吗，他还不是名字。所以说名字呀就存在于我们人的想象当中，名字就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我叫一个人的名字，如果这个我叫的这个声音哈，这个当然了，我叫一个人的名字，我认为他是名字。比如说我们用录音机在这放，这个放就是说好多人的名字，这个屋里没有人，哎，这个屋里就没有名字， 说那不是录音机正在放吗？你必须你有一个人知道录音机放的是名字的时候，这个声音才有意义。哎，这个声音才有意义。所以呢，就是名字它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人们的一个想法，就是人们的一个妄想，它不是一个实际存在，它不是一个没有自性、没有本体、没有本质啊。所以名字呀是空。如果说给一个人起一个名字啊，那就是一个人硬那么说，实际上那个名字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叫大牛，这大这牛跟他都没关系，哎，他也不是牛，啊，你叫他什么也没关系，就是起个号，嗯。所以呢，这个名字呢，我们怎么来空名字，就是这样来空，就是名字只是我们的一个妄想，哎，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你不想就没有，你想呢还是没有。怎么讲呢？你想说这个是一个名字的时候，只是你认为它是一个名字。实际上那个，你说大牛这俩字就它就变成名字了。啊，这俩字以后就谁见了他就说它是名字，不一定。哎，人家有一个人就说这就是一只大牛，啊，不是名字。啊，所以呢，就是空名字呢，你要这样来想，就是所有给人呐、啊、东西啊起的名字，都跟那个东西没有关系，啊，英语叫桌子，它就不叫桌子；法语、俄语、非洲语、爪哇语，那叫的名字多了。哎，说这个桌子叫什么呀？那些名字跟它都没有关系。哎，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认为，你自己的一个想象，这是来空名字，然后空意。有人说，名字虽然是一个就是随便编的随便想的一个妄想哈，但是它指的那个东西存在啊，哎，那个东西是这个实在的，哎，这就是这个名字指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桌子，就指的面前这个桌子，说这个桌子是这个名字所指的意所指的那个事儿。这个桌子存在不存在，我们现在就来分析一下。注意啊，这个地方很关键了，这个桌子究竟存在不存在。如果我们一般的人要问，你说肯定存在，这不是就在这儿吗？那我就要问你了，这个过程你以后练习啊，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一个桌子？你肯定一般人回答要我看见了，对不对？我还接着问你，你看见什么了？你只能回答你看见颜色了，你只能回答你看见颜色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这个前头我们已经分析了，你看不见除了颜色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刚生出来的小孩子，刚生出来的小孩子一睁眼，眼前肯定也是啊五花八门五颜六色，你说他看见什么了？你如果这个时候问他，他一定回答说我就看见好多颜色，他什么东西都没看见，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说实话呢？因为他还没有这个遍计所知能力还差点。我们大人呢，遍计所知能力强了，一看这是桌子，为什么呀？你见过桌子，你根据说这种颜色这种形状，哎，他后边就是桌子，你会惦记了，实际上你根本没看见桌子。哎，小孩子就要一开始光看见颜色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哎，一看有东西动啊，动的是动物，不动的是家具，哎，然后这个人呢也老关怀他啊，这是妈那是爹什么，反正他一样样的，他得根据这个颜色呀，他只能根据颜色来判断，哎，当然还要有声音啊什么来帮助他。所以呢，我接着问你了，说你看见什么了？你只能回答说你看见颜色了。然后我说了，颜色是空，道理我们已经讲了，颜色是不存在的。你看见了一个空，你看见什么了？你没看见桌子，没看见桌子，你凭什么说你这有桌子？就这么简单。哎， 那个桌说你认为这是一个桌子呀，是你根据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根据这些虚妄相啊，你判断出来的，你猜测出来的，你有可能判断错，有可能猜测错。哎，有的那个照片，墙上贴个大照片，哎，比如说一个这个汽车或者一个什么柜子，还有人贴那个壁纸，贴这个书架，是吧？一看，哟，这一圈书架，你看看，判断错了吧？那就是照片，哎，那就是一些颜色。你根据你的经验一判断，哎，这一圈书架，你看你判断错了。证明是什么呢？证明人呐，除了颜色，你什么也看不见，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这个说服力是很强的，但是呢，这个很难接受的，哎，很难接受。但是这个道理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说你看见了，是谎话，你看不见桌子。哎，说我把桌子劈开啊，你说我表面只看到颜色了，我把桌子劈两半，我这不是看到里头了吗？你劈两半看见的还是颜色，还是没看见桌子。你把那个桌子捏成碎末，你看见的还是颜色，你还没有看见木头，是不是？你的眼睛永远只能看见颜色，色就是空，你只能看见那个不存在的东西，你看不见存在的东西。存在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地方有什么呀？众生心，你看不见。道理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名字所指的那个事，你啊抓不住它，看不见，听不到。说我听见桌子了，说我触到桌子了。你比如说，我触到了这个硬的，你触到了触觉，就是你触到了一个硬的感觉。这个硬的感觉是桌子吗？如果你硬的感觉就是桌子，你摁一下墙也是硬的感觉，那是桌子吗？这个硬的桌子，硬的感觉不是桌子。你只能说你有一个硬的感觉，哎，你感觉到了一个硬，你没有感觉到桌子，你没有感觉到木头。咱们再退一步，就是说，比如说咱们说有光线啊，这个光线照到桌子上一反光，我看见这个，比如说有一个什么颜色的桌子，这个光线是桌子吗？光线也不是桌子，这个谁也承认，光线不是桌子。敲一下声音，哎，我听见声音了，这个声音是桌子吗？声音也不是桌子，对不对？声音是声的声音，桌子没有声音。哎，你桌子声音是桌子的一部分吗？也不是。所以色声香味触法，我闻着桌子的味道了，味道不是桌子。咱们还更何况咱们那个说色香声味触都是不存在的呢。也就是说，你看到的一切信息都不是桌子，你根本看不到，听不到，触不到，闻不到，想象不到，你就想象不出那个桌子的字体是什么东西，就桌子本身是什么东西，你根本想象不到。你只能想象到感觉到什么呢？色声香味触色声香味触法，没有一样是桌子。咱们再拿咱们自己来说，人，你看到人了吗？这个人是指的，比如就拿我做例子，你看到我了吗？你们肯定说看到了，又是错话。我指的这个我呀，不是指的我的反光、我的声音、我的味道，我是指的我的自身、我的本体。我自己，我本身，你看到了吗？你看不到，你只能看见什么呢？我的反光，我的反光，我的反光是太阳光、灯光，太阳光、灯光是我吗？不是。哎，我的声音，我的声音是你那儿产生的，那是我吗？那也不是。所以你啊，你看到、听到、搜集到、能想到的一切信息啊，都跟我的本体没有关系，那不是没有关系啊，都不是我的本体，哎，都不是我的本体。所以啊，你看不到、听不到、触不到任何东西， 明所指的那个事情的本身你根本无从知道，你知道的是什么呢？知道的都是你自己的感觉。哎，所以世界上啊，名和事可以概括一切事物，但是呢，名是一个假安立的，就是这个名字跟那个事情根本没有关系，你就硬把它叫上那个，就好像你到医院去挂号去，你是一号、二号、三号，你说你跟那一二三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反正就硬，你就是几号，哎，那都是临时挂上。名是互为客，名跟事没有关系，哎，人们硬给挂上，所以这个名呢就是一个妄想。事是什么呢？事物，所有的事物我们都认识不到，哎，所有的事物本身本体我们都认识不到，看不到摸不到。所以呢，世界上一切法呀，归成名义，原来呢两空。说剩下一堆什么呀？剩下一堆我们的虚妄分别，剩下一堆我们业报显现，哎，剩下一堆都是空的东西。暂时先分析到这儿，再往下来分析。寻思完名义都是空之后，你看，你说世界上什么东西，你超出名义的，回头你们可以找，找到之后咱们来讨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用名义两个字概括。下边接着讨论，还要寻思什么自性。什么叫自性？这个性字啊，也是体的意思，也是相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就是自性也叫自体、自相、本身。啊，咱们用那个大白话，本身、本体、自身、自己都可以。自性，下边我们来思考自性。实际上刚才已经提到自性了，就是一切事物它的自性是什么，它的自性是什么，你来考虑一切事物的自性是什么。你去世间找那个定义去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什么叫桌子啊，我还真查了一下字典，它这个定义啊没有一个说到它的这个桌子的，都说的是跟不是桌子的自性，不是桌子自身。他说什么叫桌子呢？他说有一个平面，这个有支柱的一种家具啊，能在上边放东西和做事情的家具。这个有一个平面，咱们说了，他这个判断这个平面啊，他是根据光判断的。这个光肯定不是他定义的那个桌子。所以他这个说有一个平面，这个他那个平面是一个平面的光的这个显现，这个光不是桌子，他这个有一个平面已经跟桌子没关系了，哎，然后有支柱也是，你怎么判断有支柱呢？也是他根据这个颜色来判断，就是说这个形状那个形状的光，哎，就是说他描写前头这个呢，全是用颜色来描写的，用光来描写的，用颜色描写的。这个光跟颜色不是那个桌子本身，桌子因为本身应该是那个什么木头啊、铜啊、铁啊、塑料啊这些东西，哎，能够在上边放东西，这是说它的用处，这已经成它的属性了，这跟它本身已经不是描写的本身了，或者做事情的家具，家具是一大堆这个屋里放着的这个东西的总称，一个空名。你再去找那个，就是任何东西的定义啊，它都说不到那个本体。为什么？因为它没见过，没听过，没摸着过，它没法描写它的字体，没法描写它的自性。说的都是不是字体的东西。说的都是什么呀？都是色声香味触法。说的都是一些这个我们的主观感觉、主观虚妄显现的这些东西。硬把这些东西呢说成是这个一切事物，说成是这个，说成是那个，实际上没说到那个东西自身。大家去这个好好的考虑，就是刚才就拿这个桌子去做例的。 谁见过桌子？谁都见不了，哎，谁都见不了。你只能看见颜色吗？你怎么能看见桌子呢？谁也没见过桌子，谁见过木头？谁也没见过木头。只是人们就是这么，我就反这种颜色，这种什么感觉，什么这种硬度，什么我就把它叫木头。我们安立了一切法，那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我们对那一切法的自性，就是它的这个本体的描写，都是跟它自，都不是它的自性。哎，这样来空自性，这样来空自性。最后一个差别，什么叫差别？就是这个自性的，叫什么呢？属性，自性的属性特点，或者是说它的什么体相用啊，反正就是，或者用一句话说，就是关于自性的一切描写，哎，一切陈述。大概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在时间上的一些时空分位吧，就是时间上的变化。比如说我啊，比如说我现在我们人就认为我有一个字体，虽然我们摸不着啊，我们就假想我有一个字体。然后什么是我的差别呢？就是比如说8岁的我、100岁的我，时间上来这个有差别啊，这是这时间上的差别，空间上的差别。在北京的我，在重庆的我啊，在这个屋的我，在那个屋的我，这是空间上的差别，哎，然后还可以这个就是关于我的一些属性的描写，就是啊，我这个会说话，什么长得多高，什么哎，什么颜色，什么声音，哎，就是关于自性的一切描写，就算它的差别。自性跟差别，又把世界一切法都概括了。世界一切法不是自性就是差别。你比如说桌子，这是一个自性。然后关于这个桌子的一切描写就是它的差别。这又可以概括世界一切法。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自性，都有一个差别。怎么空？咱们刚才说了，仔细去想，你就是抓不住任何东西的自性，看不到摸不着。哎，仔细去想，你去找它的定义，你去找它的描写，你拿来，然后说啊，我这个就是写的那个东西的自性，那个东西本体，你给我拿过来，保证你找不到。你找半天，无非是什么呢？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你的感觉，你的主观感觉，你之外的任何东西，你根本就感知不到它。这是自性的空，差别的空。你想一个东西连自性都没有，它怎么会有差别呢？我连现在的我都没有，怎么会有过去的我、未来的我、这屋的我、那屋的我呢？在这个定中啊，就思维这四个东西，每两组都可以把一切法空掉。最后思维的非常熟练的时候啊，就不用像咱们今天讲的是最快最简单的了。我知道大家肯定是这个还有很多疑惑，这个听不明白。你把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晚上还这个讨论提问，明天还讨论提问，这个再来这个搞清楚一些。你把这个道理啊确实搞清楚了，然后你就这样观想。空一切法，空一切法来观想，观想越来越熟练了，你的那个思考过程就会缩短。你比如说可能一开始啊，你用一上午才能把这个道理想明白，后来慢慢呢，一小时，后来几分钟，后来到最后啊，你可以这个观呢，可以甚至就是一秒钟就把这个感觉找到了，哎，一切法空，越来做越熟练，越来做越熟练，就是你的智慧越来越增加，越来越暖，暖就是这个智慧之火呀，这个越烧越旺，哎，最后达到圆满，烧到顶了，智慧圆满了，你就实证五蕴皆空了。 这就是在暖胃的时候修四巡视观。这个时间啊，时间还有一点儿。哎，胡老师，
现在这种感觉是吧？
嗯，
我感觉是那个自信，再把自信啊，
嗯，
因为是没有自信啊，因为我想了那么多的，因为一切法你找那个自信，为什么没有自信？是经过他分析，就像这一个颜色呀、啊，它各种的条件，是不是啊？
嗯，
这个正因为它是一个条件，一个差别构成的，它的一个假自信，
哎，对，
根本没有自信，
对，
是不是？
对，
那么就是说，你说我这个自信就是因为这个综合性的，需要有若干条件，就像做做菜，你说没有一个菜，菜有什么贡献能讲的？但我看油盐酱醋和锅贴起，恰恰是我就给他起这个名。另外，你提这些东西，你比如在食谱上啊，有的是这么起名。另外，人对语言观吧、啊，就是一个世间语言观和世间从这个事物认识哈，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哈、啊，应该说哈、啊，能得出来，这就是这么说吧。你所说这些自随自观这些东西。对一个假如不懂哲学的人，从事科学或者从哲学或者从一些哈有理性的人，就你提出这些问题呢，他应该这些结论哈都能达到。你比如说，第二个人就说我说话，就说在墙上写上一个饭蛋饭，
对，
我没有拿到就是蛋饭，是蛋饭，因为知道那是假名，是不是啊？
对对对，
是是
对，没问题的。
啊，对对。另外，灵异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因为啥呢？一般尝试把什么东西固定下来的，多数都是带有的话，局限性和一些的，往里心里追问都是错觉哈，都是确实是错的。就是这些结论哈，应该是这么说哈，就是不是要这么一分析，是不是和世间的某种一种对事物的一种的分析哈、推理哈，是能可以。得出的这么一个结论，你比如世间，就是说对永恒性存在，这有这么一个极端的，说世界永恒存在；也有说呢，世界不是永恒存在，世界断灭。作为一种观点嘛、啊，也有这么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您在解释这个时候哈、啊，和世间人一般容易在这方面解释哈、啊、相同的地方，或者根本是差别的地方。给再
做
分析啊！
这我就知道这个道理啊。说起来，好像这个就是胡老师说的那个。现在一个，比如说，科学家他来了呀，他也得承认说，这个是有道理。但是呢，从感觉上就是感情上就是不接受这个。我们现在不用说呀，我们也是。觉得好像你说的对，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这个什么都有。比如说这个胡老师说的这个呀，这是一个观点，咱们把这个解释一下，就是什么呢，他说我确实是我感知不到他那个本身字体哈、啊、自性。但是他说我就要这些就够了，哎，我知道他的颜色，知道他的声音，知道他的感觉，哎，我就这一堆这个中色的东西，我就把它命名为桌子，哎。
在他自己实践之中反驳，确实他觉得是有效。
对对对，啊，这又引申出一个新的问题来。我先回答前头这个问题，前头这个就是说我把这一堆综合的感觉呀、啊，我就把这堆感觉就命名为桌子，就是按照词典上那个定义。你说那个什么光啊，什么这个反正就是概念呐、啊，什么共相啊，哎，我就用这一堆，说这一堆就叫桌子，可以不可以？可以。我现在要讲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你所有的这一堆，啊，我不是概括了吗？你都是用色声香味触法来描写的。我现在说，你所有的这一堆都是你的想象，都是你的妄想，都是你的这个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都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存在。我主要是为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呢，是你的感觉，不是这个是空。哎，你可以说有一个桌子。但是桌子是空，但是这个就跟第二个问题产生矛盾了，就是你说这个桌子没有，桌子是空啊， 但是 我能在上面放东西啊，他这个能起作用啊，我拿上这个我就可以卖多少钱呢、啊、他拿上就可以用啊。就是昨天那个居士问的，说我们好多人盖起来费好大劲盖起来一个房子，哎，费了劲儿，这个房子它真的能遮风雨啊，真的能起作用啊。这个看时间啊，有咱们那个先回答一下，这个回答一次肯定也不解决问题。这个要回答这个呀、啊、要说很多话，咱们先说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起作用不能证明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哎，也就是说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它也可以起作用，只要你认为它存在就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梦，梦见一个大老虎追你，你一下急得不得了，一下吓醒了，出了一身冷汗。这个大老虎存在吗？不存在。但是只要你认为存在一个老虎，它就起作用，它就能真跟有一个老虎追你，把你吓一身汗。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不一定它是实际存在，就是说只要你认为它存在它就能起作用。这是一个从道理上说，这个光这样说服还是远远不够。哎，也就是说这个桌子它不用，不是说必须真实存在一个桌子它才会能往上放东西，不是这样的。然后再来一步解释，就说这个地方我说不存在一个桌子，但是呢我还是承认这个地方呢是有存在的。哎，说存在的不是桌子，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众生心，就是众生心，三界为心嘛，就是众生心。咱们前头说过每个众生的心充满三界，每一个空间吧都有所有众生的心。这个东西呢它既不是一种物质，也不是我们想象的精神。哎，它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见不到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一种存在，但是它是存在。所以说在这个空间啊是有无数的存在的。这个存在呢如果确切的给它说就是心。哎，就是心。就是咱们又回到咱们前头讲的那个状态。这个众我们这些人的共业，在人道业成熟的共业就显现出这样的一个世界。但是呢我们人们根据这个显现所推想出来的那些存在，比如说金木水火土什么这些东西，只仅仅是你的一种猜想，仅仅是你的一种猜想。说这种猜想可以起作用，我说这是金那是木，哎，它这个就能着那个就不能着，它这个可以，这个呀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可以暂时呢是对的，但是不能说明你是正确的。就好像说太阳每天，我看见太阳每天都从东方升起，哎，说这就成了，这不一定是正确的。就是说这个我太阳是从东方升起的，这不能成为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它对，它不一定以后对。你有一天这个太阳从西边升起了，这有可能的。哎，因为这个我们人不掌握这个宇宙啊，哎，你这就不对了。所以说你现在说的对不能证明这个东西呢是真理，它暂时对你有用。哎，暂时有用。所以从这个宇宙是无限大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有说的话都是不是真理，都是暂时有用，都是甚至可以说呢，我们现在所有说的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所有就用真理说吧，我们认为的所有真理，在这个对比无限的宇宙来说，都是一个特例，都是仅仅在你这个时间、你这个范围内，是这个样子。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的这真理一定是有限的，有限对于无限来说。可以这个比例啊，可以就把它当成一个特例嘛，当成一个点。哎，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人类知道的所一切知识里头没有真实，没有真理。 都是一个暂时的，反正你就那样能用，但是不还不保险。可能你这个道理啊，这样规定哈，今天能用明天能用，可能后天就不能用，这个事情在经常发生的，对不对？你比如咱们的法律规定，咱们的科学的规律规定，哎，到时候发现就不灵了，不灵了怎么办呢？根据新出现的现象来修改。科学就是那个波波尔说，科学就是一连串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非常准确。就是我们人树立了很多的假说，哎，这个假说暂时有用，我们就糊涂的人就把它叫做真理。真正这个以科学精神说的，就说它是假说。哎，牛顿是假说，这个爱因斯坦证明，哎，他确实是假说。爱因斯坦是假说，为什么？以后科学再发展，人们认识范围再扩大，肯定会发现爱因斯坦又是一个特例，他还不准确。所以呢，科学就是一连串的假说，我们就是在这一连串的这个假说里头来跌跌撞撞、勉勉强强的这么生活。如果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不应该发生事故，对不对？我们造计划就应该成功。为什么我们的计划经常出现意外呢？就是因为你的这个知识里头啊，有这个假说，哎，结果这个假说呢发生问题了，人家都用都对，到今天用都对，这明天呢有可能就不对了，哎，这个问题很复杂，哎，咱们呢，哎，好，
这个你刚才说这些案例，我想起来，你刚才说这些哈，我想起的那个句话哈，就是你写的是，就圣人所证的哈，宇宙就是一个心，哈，这个心。那么你这个印制方式哈，一个凡夫所见皆是没有，圣人所见皆是真有。
对对对对对对。
那好，《楞严经》有这么一句话，
嗯，
他说：“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用这话解释，应该这话那太高级了。这句话完全就可以为这句话做脚了。因为啥呢？见见之时，我们凡夫眼见；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不着，是不是？见由离见，真正见，他说就佛所见的见；见由离见，离开凡夫的见。因为我们凡夫见你。升级的不到那个真见，这个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由离见，真正见是离开凡夫之见，见不能及，凡夫见是所不能及的。就这个四句话，应该就说，那就看这个讲的转世成智的话啊，那这话应该是最精炼的。你看解释这个话，
还有比他精炼的，还有比他准确的。这个咱们大家都知道《金刚经》哈，《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都是假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果你见到这个一切相啊，都不是相，就是说把一切相空掉了，哎，就是无所得，把一切相啊都空掉了，无所得，你就见了如来，就见了真实。
他这个问题说什么呢？我觉得这你这点我也是赞成的。就我说这个，因为你这一直在分色法啊，对色的认识，一直在破色，破色的实有，
对，
是不是啊？
嗯。
那么《楞严经》它也是这样，就是说它十凡显见嘛，十凡显见，它也是这凡夫为什么他是用眼所见，用心是吧所想的，都破那个提出真心嘛，十凡显见嘛，一个是真心没有。提出真心，十凡显现，这个显他们要显真实，恰恰就是凡夫所见的。他说全假，那真见才有一个这个东西。那么就是说，这和那个唯识观的哈，
啊，
怎么样这个？区别，
嗯，
因为这个是不是也是唯识观呢？
楞严经，
十凡显现才提出真心，应该是也是唯识观吗？
啊，这个楞严经啊，这个我还没顾上看，咱们以后。
就是与理完全作用，但是我想这里是不是有个常识？
啊，
就是常识人的一套说法，就像那个一些实际的真实一品里的，就是
世间啊，对
啊，还有道理一层。看你刚才说那些，基本上是高一层的层面，
哎，对，
是吧？那么就是世间，那破烦恼障和破所执障呢，就是说 从就是说基本上从博尔的上来再看这个扫这个像，
嗯，
因为这个像带有分析空，我看你现在这个有些人在分析的，为什么说三，你说我分析完之后啊它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好像是理解虚空，就是观的东西，就我说怎么样能理解它体空，
嗯，
是不是这么空，当然也是一个就是循序渐进的具备的一个方式哈，
对。
那另外比如像这个咱们说金刚经里说五眼，就是得右眼呐、天眼呐、慧眼呐、法眼呐、佛眼，就是从不同眼，这眼也是眼见的，那么就是从不同眼所见的色法是都是什么样的。你说当右眼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能见前不能见后，天眼又能见什么，当慧眼来看这个色是什么样，当菩萨的法眼来看什么样，乃至到佛又是什么样，当然这也是念啊，这也是业绩所指啊。那既然变成这样，为了大家了解点这个常识啊，那就请先生给唠唠总结。
咱们那个居士有没有能回答胡老师问题的？胡老师的这个问题啊，这个非常厉害啊！啊啊，对，师傅们看看有没有这个可以讨论讨论。哦，
说的他说那个刚才吕老师讲的那个一个分析空啊，他不是当体即空，他是靠那个分析那个方法来把它空掉，是不是？
我因为吕老师解释的哈，因为在常识，我们这常识东西他已经给破了，因为常识因为一个声音、颜色，这都给破了。但是这个有是这样的，我们普通人
不要那个
，
我们我说。我们常识的这些那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哈，被破掉了。但是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不是啊？学自然科学的，是吧？学哲学的，往往对这一些现象能知道，应该明眼假的。或者我这说，在学哲学的大家稍微有点哲学常识知道，西方哲学里的叫马赫呀，有感觉分析，他直接就因为说客观不是，我们不过是感觉的符合，是不是啊？他这个完全就得觉了，而且他分析的也是相当细致，因为马赫本身是一个。近代一个物理学家，是很有名的大物理学家，是不是啊？那他也就是西方还有那种那个哲学，那叫奥斯特瓦尔德，他讲那个唯能论呐，是吧？唯能论嘛，物理学唯能论呐，那么他也有他的，是不是啊？对那个我们直观上那个常识上的个错误的纠正，但是他纠正了常识错误，他毕竟还是凡夫的一个认识。他没跳出人的认识，科学认识是这样，十九世纪科学那样是科学，十九世纪的科学，20世纪、20世纪到21世纪还20世纪，但仍然你是一个历史流程的凡夫的认识的一个变化，是不是？他某种意义说，凡夫认识，用吕老师的话说，就是遍计所指性，这毫无疑问。那既然遍计所指性，那个造见五蕴皆空，观世音菩萨那个造见五蕴皆空，他是般若波罗蜜多时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造见五蕴皆空，是不是啊？哎，这个因为有个本心经讲的是般若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那如果要说按那个五眼来说呢，菩萨最低是应该在法眼境界上，是不是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是位居等觉，是不是？他是过去佛，那个过去佛吧哈。那么他应该是在佛眼这个层面上看法界，是不是？那这不用说，他的空那个那个境界哈，显然这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就是说桌子杯。或者说不，各种一种感觉符合，是不是？而且把感觉的这个符合的若干因素分析之后，而我们提出抽象的名词，事实上实无可得。这一点来讲说哈，应该是说，我觉得应该是说啊，应该站在佛法这个般若层次也好，还是在那个慧眼的层次也好哈，就阿罗汉有慧眼嘛，是不是啊？乃是是不是？咱们佛教也讲嘛，还有天眼层次。是不是啊？天眼也会看。你比如说，要是这一个墙，对于我们人来讲说，穿墙穿不过去，因为啥呢？我有障碍，有止癌嘛，塞法止癌。那么作为一个这个神仙天神，那么这墙就给他穿透过去了，是不是啊？他那个穿透是啥？他可以变化身体啊，是不是？但是呢，他呢，确确实实他也是遍计所指，是不是啊？他有法指，他有我指，我法二指他都有啊。是吧？那么我有法二指都有，它如何突破了我们这个物质空间呢？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突破空间和我们说那个那个塞法空有何区别，是不是有何区别
啊？这也是一种啊，这也是一种说法。好啊，明白大概意思了。好，咱们那个
其实前面是说的是我在上嘛，他就是那个绕绕门嘛，
哎，好好。好好，大概意思知道了啊。
是
多少？这个空是墙里看得到，那是五色说啊，有红色，有蓝色，黄色，有白色，这四个色，到了黑色就不好，是什么？一般都是这四个色。那么你看它的时候。在你心中，各样色表示你的心中有啥子变动进展，它就是有那个色道。但是你过了过后，根本你没有一个，就像拿你那个图纸，那上面又有黑有好几种色，是嘛？你可以把它几种色，那么它这个就是实，就有实，就看得到，就拿得到，就是一个体，那个就为白，那个就是福，这就是那个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来促进你，你的进步，在你的最重要的学习，不能说见到这个，你就有上了天堂，你就进了，不是，你还要去，都在促进你的进展，你就不要哭，不要停，还要努力，你这个是逐渐的是修，那个路道啊，
修行啊，
是
啥的呗？我理解的关系，他理解这个空啊。他说，比如说你看见墙上有什么颜色，有可能这些颜色这些光啊，都是菩萨给他一个视线，鼓励进步，不把这个当执着。
明白了。这个咱们时间不多了，那个我就也发一点言。这个。讨论很好啊，那个就是语言上那个大家互相可能胡老师说话有时候咱们有一些也听不懂，你们说呢有一些这个我们也听不懂，但是呢大概意思能知道，这个讨论很好。这个胡老师其实提的问题啊挺不好回答的，挺不好回答的。这个要不咱们那个晚上再接着讨论好吧，晚上7:30咱们再慢慢的再说，问题肯定是很多，行吧？好，那咱们现在就结束。